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叛逆神，拒绝听从神，不但自己受苦，还会连累别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，神知道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，所有的事神早已看见、早已知道。只是很多时候，我们虽然知道神无所不知，我们依然在行为和表现上欺骗神，以为神不知道。比如说，我们想结婚，但是神明明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时候，我们得等待，可是我们仍然一意孤行，依然照着我们自己的计划去执行。其实这行动就是向神表示说，我比你更有智慧，我比你看得更透，这是叛逆神的行为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叛逆神，不服从神的命令，我们就是步向悲剧。从来没有一个离开神旨意偏行己路的人会蒙神赐福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在整本圣经的记载当中，只有一位先知是违抗神的命令，不听从神的呼召的，其他的先知都是顺从神的呼召，在神的旨意之下生活和工作。这位违背上帝吩咐的先知就是约拿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从叛逆中学习功课。我们要看的是约拿书，这是旧约一卷很短的经卷，属于小先知书里边的。我们要看的经文也只有第一章的头五节，但是我们要讲的却是整卷的约拿书。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听约拿的故事，因为很富有戏剧化。很多人读完以后都喜欢问，到底是哪一种大鱼吞了约拿呢？其实哪一种大鱼吞了约拿，这并不重要，也没有分别，反正他就是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，有过这样的经历。神之所以把约拿书放在圣经里成为66卷当中的一卷，是因为神要我们透过约拿的经历学习属灵的功课，从一个叛逆的生命中要学习重要的功课。有人以为约拿书只不过是一个故事，或者只是一个比喻，是拿来教训人而已。其实不然，因为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，主耶稣特别引用过约拿的事迹。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在这里主耶稣称约拿为先知，可见他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或者只是故事里头的主人，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旧约历史人物，是一个犹太人所熟知的先知。 主耶稣就用先知约拿所经历的事件来形容他自己将来的复活。他说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由此可见，约拿这件事绝对不是一个神话，不是传说，或者只是一个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五节。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五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，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，他就给了船驾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，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裂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。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我们要从约拿这个叛逆神的先知身上来学习一些功课。相信当我们学会了这些功课以后，我们能够避免重蹈约拿的覆辙，不会在生命中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。我们所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的命令是很清楚的，并且不会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他而收回或者取消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神的命令是很清楚的，不会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他，他就收回或者取消。当神呼召我们或者是命令我们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只能以顺服的心回应，或者我们拒绝不肯顺服，我们只能从这两者中任选其一。而漠视神的命令，不当一回事，就等于拒绝，没有分别，因为这也是不服从。当我们不想顺服神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我们常用的方法就好像先知约拿那样，那就是逃避。逃避是我们经常用的方法，因为我们不想服从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装作很忙啊，我们装作好多事要做，故意不理会，又或者与神的命令背道而驰。然后呢，我们又会用自己的理由、自己的借口去加以解释，企图让自己的心好过一些，不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不顺服。不过最终我们会因为拒绝神和逃避神而感到后悔。所以让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，无论什么时候神吩咐我们做什么，这都是神清楚的命令，而神的命令不会因为我们的背叛而收回或者改变，又或者取消。人的回应怎么样，不能更改神已经发出的命令。所以让我们先学习第一个功课，就是神不会收回和取消他的命令以及他的呼召。神不会因为约拿不顺服，约拿逃走，他就放过约拿。相反的，神跟着约拿，神无处不在，神并不放过他。圣经说约拿他决定到他施去，这是一个以矿产出名的地方。约拿本来想彻底的逃避神，他往神所呼召他要去的相反的方向，他以为自己走那么远神就不会找到他了，这是约拿的想法和打算，其实多么幼稚呢。当约拿被呼召做先知的时候，先知正进入一个黄金时期，当时同期的先知很多。也许约拿他心里这么想，我不想去，神可能还会呼召别的先知去，神大概会放过我，不会追究我吧。约拿自己不想去，他希望神就此放过他，呼召另外一个更适合他的人前去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这是人的想法。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千山万水千里迢迢，神跟着他，神无处不在，我们任何动作都在神的眼目底下，神不收回他所发出的命令。同样的，很多人在接到神的命令，清楚的呼召要他出来侍奉他的时候，他们故意推辞，故意拖延，不肯顺从，他 他们向神表示他不愿意去，他不愿意做，心想，我这样明确地拒绝神了，神应该会拣选另外一个更适合的人去吧。哪里晓得，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是如此，神定了的命令他不会更改，神的呼召，神的选召是不会后悔的。神的呼召就是他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不能更改，也不会更改。保罗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这是神所定的旨意，这旨意是不能改的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从约拿身上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，我们不能躲避神的面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不能躲避神的面。约拿本来想逃避，然后他心里想呢，最好是躲得越远越好，让神找不到我，让神看不见我，让神能找到的范围以外。但事实上绝对不是如此，约拿他躲不了神的面。虽然约拿他上了往他设的船，而且他躺卧在船舱底下，照道理说这是一处最隐秘的地方，约拿在底舱躺卧沉睡，应该是没有事情了，天下太平了。但是这是约拿心中的想法，神知道约拿在哪里，神知道约拿在做什么，约拿的行踪，约拿的心思都在神面前赤露敞开，显露无遗。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经文说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神跟着约拿，神要逼着约拿出来见他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当你叛逆神，不顺服神的时候，你跟神的关系非常恶劣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神好像把你要带出来，神要你站在他面前。约拿天真的想法最终是幻灭了，神使用大风逼着约拿要出来，约拿心知肚明，这场风暴的原因是因为他躲避神而引起的，他的罪已经显露在神面前，无处可以躲藏。约拿原先想用自己的办法逃避神，结果他晓得不行，他还是要回到神面前，面对自己所做的事。神要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能躲避他的面，这是绝无可能的事。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千方百计地逃避，以为自己可以逃避神，让神找不到呢？为什么我们处心积虑地要隐瞒神，以为神看不见或者神不晓得呢？其实在我们心底的深处，我们晓得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冒犯不得的。然而当我们叛逆他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依然是偏差的。神是狂风大作，逼着约拿出来。同样的，很多时候神也在我们生命中兴起风暴，为的是让我们归回他的面前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口里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自己人生的际遇为什么这么糟糕，为什么灾祸接二连三地临到我身上，为什么人生的道路这么不平顺呢？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心里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这正是我们叛逆神所招来的结果。好，让我再说一遍，我们无法躲避神的面，每一个叛逆神的人最终他必须面对神。其实一直叛逆神的这种生活绝对不好过，因为我们必然会招来神的管教。神的管教不是神发怒的表现，而是神爱的表现。神是因为爱我们才管教我们，这是圣经很清楚说明的。神呼召我们为他做事，神给我们机会侍奉他，这都是神爱我们的表现，他尊重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听从，我们刻意叛逆神，那神管教我们同样是出于爱，为了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重新顺服他。有些时候我们在痛苦中反而责怪神，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爱我，就不应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然而神就真的为了爱而许可一些痛苦加在我们身上，他不放过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知道一切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那里。我们就是逃到地极，神也在那里，我们就是逃到太空，神也在那里，神继续引导我们。 除非我们全然的顺服神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平安。好，继续第三个，我们可以从约拿身上学会的功课，就是我们叛逆神是要付代价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叛逆神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。圣经说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，一时海上狂风大作，船被风浪吹打得几乎要沉没。这是一场突如其来又是罕见的风暴，威力之大是非常惊人的。当时船上的人个个惊慌失措，不晓得这风暴的原因是为何而起，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暴来到。每个人没有办法，只能哀求自己的神。这种情况呢，一定很混乱。后来甚至为了减轻船的负荷，船上的人还把货物都要忍心地抛在海中，但是这一切都起不了作用，因为这场风暴是神亲自发动的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撤迁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结果他们撤出了约拿，抽签的结果发现是约拿。众人就询问呢，约拿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，约拿你来自何方，为什么他们要因为他而遭这样的灾难呢？约拿就告诉他们，我们看第九节，约拿书一章九节，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希伯来人都信奉耶和华神，其中有些是相信敬拜巴利的。然而约拿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是信那位创造天地，我们注意沧海旱地的耶和华神，这海是他造的。然后约拿书第一章十二节说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，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起先船上的人不肯这么做，因为他们晓得如果他们把约拿抛到海里，约拿是必死无疑。可是眼看着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，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得依从约拿所说的，就把约拿抬了起来抛进海里。而很奇妙的，海上的风浪在这个时刻就马上止住了。然后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啊，这到底是一条怎么样的大鱼呢？其实是什么样的大鱼并不要紧，也没有分别，因为是神安排这条大鱼吞了约拿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不管这是一条鲸鱼也好，或者是别样的大鱼也好，总之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下。于是约拿就在大鱼的腹中三日三夜。这是约拿自己写的，他写自己亲身的经验。在鱼腹中的滋味怎么样呢？约拿没有多说，但是我相信那个滋味一定很不好受。约拿可能喝了很多的海水，而鱼腹里头一定是又闷又臭，一定是闷热难熬。约拿因为叛逆神，他不但错过了因为顺服而得的好处，并且他要付出极重的代价。在鱼腹中，约拿放下了他的骄傲自大，他不敢再叛逆神，他向神祷告，承诺他愿意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道。相信我们都不禁说，约拿呀，如果你早知如此，你何必当初呢？傲慢的约拿现在在大鱼的腹中，他也要降服于神。为什么他不早早顺服呢？这样他就不必受这么多冤枉的苦楚。约拿是圣经里边唯一叛逆神的先知，他为着自己的叛逆付出了极重的代价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今天不少基督徒的经历也类似约拿，神吩咐他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去做宣教士，但是他故意推却，故意拖延，故意逃避，不肯去。无论他所提的理由怎么样，最终他就是不去。结果呢，神让他们的生命经历极大的风暴。有时候神再一次给他机会，像约拿那样，在经历诸多痛苦以后，神仍旧差派他去。 但有的时候呢，神就任凭他们，就把他们弃置一边，不再用他们。这样的结局是更悲惨的。既然他们不乐意被神使用，神就把他搁到一边，就不再用他们了。再来，还有一个我们要学会的功课，就是第四点，我们对神的叛逆往往会让其他的人也受到伤害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叛逆神呢，往往也会让周围其他的人也受到伤害。我们不能拒绝神的旨意，生活在叛逆中，而只是自己受苦，不影响他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叛逆神，拒绝听从神，不但自己受苦，还会连累别的人。不要以为只是我一个人叛逆，如果受苦呢，应该只是我一个人受苦。其实不然，因为你叛逆神，别人会因为你的叛逆而受到牵连。试想，如果约拿叛逆神，神最后把他摆在一边，不再给他机会，那么尼尼微城的人将会怎么样呢？当然，神可以差派别的人去，但是神不一定这么做。因此，让我们细心思想神所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。当我们清楚神怎么样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推却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。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赛亚他存着顺服的心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如果我们明知故犯，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一个人如果明明晓得神的旨意，明明知道神清楚的命令，他却故意当作没听见，不理不睬，故意忽略，所引来的损失和伤害，那是无可估计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从约拿身上可以学到的功课，就是第五，神有时候会给人第二次的机会。我再说一遍，神有时候会给叛逆的人第二次的机会。事实上，有些人所得的机会还不止第二次，还有第三次、第四次，甚至很多次。因为神他有恩惠，他有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乐意饶恕人，给我们机会。但这不是必然。事实上，也有很多人是失去机会以后，他再没有机会了。这要看神的带领，神要他做什么，这是神绝对的主权。不过关于第二次的机会，有一点我们要留意，就是所有的机会都只在今生，神所给人的机会无论有多少次，都只限于今生。过了今生，我们没有了生命气息，就再没有任何机会。圣经从来没有一节经文说人在死了以后他还有机会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清楚地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人死了以后所等待的是什么呢？是审判。再没有机会了，再没有救恩可言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乐意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不论是接受他的救恩还是侍奉他，神都乐意给我们机会。但是我们要懂得珍惜，不要连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机会都错失。诗人说，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求告他。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，就是神会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，虽然我们的动机可能不正确。我再说一遍，虽然我们动机可能错误，但是神依然可以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。神呼召约拿到尼尼微，但约拿拒绝神。后来神管教约拿，让大鱼把约拿吞进鱼腹里。约拿在大鱼的腹中后悔了，神给他第二次机会，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道。然而约拿不喜欢尼尼微城的人接受真理悔改归向神。约拿的动机不好，他传悔改的信息，但他不希望他们真正悔改，不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果效。结果他失去了什么呢？他失去了喜乐的奖赏。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约拿做主的工作，他心不甘情不愿，他没有喜乐。不但如此，他更是大大不悦，而且发怒。虽然是为神工作，他没有神那样的怜悯爱人的心肠。然而神借着人错误的动机，却成就了他的工作，保存了全尼尼微城的人的生命。神的旨意当然是高过约拿，所以无论约拿怎么样，也不能改变或者动摇神已经定了的旨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 透过约拿的故事，约拿的事迹，让我们问自己一些问题。你是否生活在神的旨意中？你是不是叛逆神，不照着神清楚吩咐你该做的去做呢？甚至你故意拖延，甚至逃避神呢？让我提醒你，我们无法逃避神，我们不能躲避神管教的手。如果我们刻意叛逆神，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他会管教我们，他可能安排人生的风暴临到我们生命中，让我们归向他，让我们悔改回转，这是出于神的怜悯。神有可能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但神不一定会。因此，当我们清楚了神的心意之后呢，我们要格外的谨慎，不要白白的糟蹋神给我们的恩惠，不要忽略神给我们的呼召，要珍惜神给的每一次机会，免得我们后悔莫及。我们要晓得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大卫在诗篇第139篇里边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神无处不在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心，以纯正的动机爱主侍奉他。今天的讲题，从叛逆中学习功课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叛逆神是要付代价的，它不但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也会影响别人的生命。我们越是抗争，就越会受苦，也越会失去更多的福气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灵修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